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伊朗镇压造成45人死亡，包括未成年人，川普再次发出警告，将出手重击。
川普支持推进对俄罗斯制裁法案，最高关税达 500%。
参议院推进议案限制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川普指违宪。
美国考虑向格陵兰人发钱，当地最大在野党呼吁和美国直接对话。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伊朗境内反政府抗议行动正在以更猛烈的姿态全面升级。监测机构发现伊朗各地出现网络中断现象，人权组织指出，至少45人丧命，数百人受伤，还有超过2000人被捕，死者中竟然包含未成年人。川普总统周四再度发出警告，伊朗政府如果杀害示威者，将出手重击。根据网传视频和反对派的消息，一辆汽车近日在街头冲撞隶属于伊朗最高领袖体系的巴斯基民兵，还焚毁他们的指挥部。该组织长期被视为政权维稳和镇压抗议的核心力量，相关画面迅速在网络上扩散，引发伊朗国内外强烈关注。伊朗国内形势持续失控，位于东北部的马什哈德传出当地民众击退警方，并拉下伊朗国旗加以撕毁。马什哈德是伊朗的重要城市之一，本波抗议行动已经进入第12天，规模不断扩大。西部城市霍拉姆达雷的抗议行动则从夜间持续到清晨。另有画面显示，在首都德黑兰的抗议之夜中，数以万计民众走上街头，气氛高度紧绷。
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周三表示，川普总统已经为一项强硬制裁俄罗斯的法案开绿灯，同意这项两党法案在国会推进，最快可能于下周进入表决程序。这项法案主要针对购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油和其他产品的国家实施最高 500% 的关税。与俄罗斯进行能源交易的外国实体也可能面临二级制裁，目的是加大对莫斯科的经济压力，终止俄乌战争。格雷厄姆直言，此举是为了打击那些购买廉价俄罗斯能源、资助普京战争机器的行为。中国、印度和巴西是俄罗斯能源的主要买家，已被列为这项制裁立法的潜在目标。法案还预计禁止美国向俄罗斯出口能源产品，并限制美方在俄罗斯能源领域的一切投资。格雷厄姆指出，此时推动立法时机恰到好处，因为美国政府正试图敲定和平协议，以结束近四年的俄乌战争。
周四，参议院以52票赞成、47票反对通过一项援引战争权利法的决议，试图限制川普总统在未经国会授权下对委内瑞拉使用武力。这项决议由跨党派参议员共同提出，五名共和党参议员加入民主党参议员投下支持票，预计下周进行最终表决。决议写道，美国军队是否应该在委内瑞拉境内或针对委内瑞拉进行敌对行动的问题，应该在国会和美国公众充分了解相关利害关系，国会进行公开辩论，以及根据宪法规定进行国会投票之后才能做出决定。对此，川普总统随即批评该决议严重损害美国自卫能力和国家安全，削弱了总统作为三军统帅的宪法权利。他同时重申，战争权利法本身违宪，完全违反宪法第二条，这也是历任总统和司法部一贯立场。他指出，参议院将于下周进行更关键的表决。根据战争权利法，这项法案享有优先表决权，无法被参议院领导层阻挡。不过，即使决议最终在参众两院都通过，川普总统仍然可以行使否决权，而国会需要取得2/3多数才能推翻川普总统的否决。但目前参众两院可能都没有足够的票数来推翻川普的否决。
川普政府内部正在研究多种方案，试图推动格陵兰加入美国。路透社周四独家披露，四名知情人士说，川普政府认真讨论过直接给格陵兰居民发钱， 具体金额和支付方式还不清楚，但有白宫官员私下说，可能从每个人1万到10万美元不等。格陵兰全岛的人口大约为5.7万人，如果按照最高标准计算，总额可能接近60亿美元。这个方案被美国视为探索一种和平、非冲突的方式来争取格陵兰。格陵兰是丹麦的海外自治领地，外交和国防事务仍由丹麦掌管。丹麦和格陵兰当局多次强调会出售格陵兰，但美国认为，既然当地长期讨论独立问题，直接与民众沟通，提供现实选择，也是可能的路径。民调显示，大多数格陵兰人确实支持未来独立，但对经济代价心存顾虑。值此之际，格陵兰最大的在野党领袖布罗贝格说，格陵兰应该绕过丹麦，直接与美国政府进行谈判。作为格陵兰独立最举足轻重的政坛声音，布罗贝格认为，丹麦的调停正在使格陵兰和美国产生对立。路透社还披露，除了直接发钱，美国内部也在讨论自由联系协定。这种协议此前只和小型岛国签署，由美国负责防务和部分的公共服务，换取军事和战略上的自由运作空间。但格陵兰可能必须先脱离丹麦。川普总统已经多次表示，因为国家安全需要，美国需要取得格陵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战略转向，专家分析川普针对集权政权的新策略，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明州发生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探员自卫开枪事件后，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总统和副总统都指出，这是极左势力煽动民众暴力行为导致的。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这种示威背后的组织者和资金来源。请听报道。
周三，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探员正在执行针对性搜捕行动，不少抗议者包围了执法人员，一名女性司机无视官员命令，还试图驾车冲撞执法官员，情急之下探员连开3枪，女子中弹身亡。事发后，川普总统发文说，执法人员似乎是在自卫的情况下才开枪射击的。他还写道，这些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激进左派每天威胁、攻击和针对执法人员所致。周四上午，约1000名示威者聚集在联邦大楼前，对联邦执法人员大声叫喊。同一天，国土安全部长诺姆表示，这是一起国内恐怖主义行为。他说，涉事警官遵循了训练内容，会继续对这名警官进行调查，但也必须记住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些人整天跟踪我们的警官，骚扰他们，妨碍了执法行动，这是违法的。我们已经有近百起用车冲撞执法人员，造成破坏和伤害的事件发生。当天在白宫简报会上，副总统万斯也说，罪魁祸首是极左派势力，被击毙的妇女是受左派鼓励而表现出暴力。他还批评，激进媒体对事件的扭曲报道加剧了执法难度。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明州政府不仅庇护罪犯，还纵容欺诈和滥用政府福利。万斯宣布，司法部将新设立一个助理部长，专注于在全国范围打击政府部门欺诈。联邦调查局长帕特尔受访时说， FBI 正在调查这种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和资助者，因为这些活动妨碍了执法工作并危及公共安全。 Justin News 报道，在纽约和其他地方的这类抗议活动的参与者包括马克思主义革命团体、人民论坛、极左反战组织、粉红色代码、左翼的立即停止战争与结束种族主义联盟，以及社会主义与解放党。而这些组织与马克思主义商人辛厄姆有领导关系或财务联系，而辛厄姆本人与中共有联系。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逮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并未推动全面政权更迭，而是和委内瑞拉现有政治体系中的关键人物合作，同时加强对该国能源出口和对外关系的控制。专家分析，此举反映出川普政府外交政策重点从传统的政权更迭转向以国家利益为优先， 通过军事威慑和经济手段促使相关政权服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请听报道。
马杜罗被美军抓捕后，委内瑞拉最高法院下令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出任代理总统。美国政府为支持反对派领袖马查多或2024年大选获胜的反对派候选人冈萨雷斯，而是选择与罗德里格斯领导的过渡政府接触与合作。据 NBC 华尔街日报报道，美方在行动前几个月已与罗德里格斯及其亲属进行秘密沟通。美国情报评估认为，由罗德里格斯掌舵的过渡政府有助于短期内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分析，推翻一个政权相对简单，但接管官僚体系并维持社会运转极为复杂困难，阿富汗即为前车之鉴。他指出，川普针对委内瑞拉的行动标志着美国外交从推广价值观转向以利益为导向，不执着于制度改造，而更注重行为结果。他指出，类似思路也体现在伊朗问题上。近期，伊朗国内抗议蔓延至全国，诉求从经济延伸至政治改革。民众要求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下台，但哈梅内伊上周六强硬宣布镇压。不过，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本周三却突然表态说，已指示安全部队避免镇压和平抗议者。川普此前打击伊朗核设施时，已明确表示无意推动政权更迭。张天亮认为，鉴于伊朗内部派系复杂，外部压力重重，美国若直接接管将陷入治理困境，更倾向于通过极限施压迫使伊朗服从。张天亮指出，这一政策核心为不占领不摧毁现有官僚体系，但要求对方服从美国，通过两手实现目标，听话可获经济利益，不服从则面临更严厉后果。曾被川普点名的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马杜罗被捕后迅速转变态度，计划访问华盛顿对话，也印证了这个策略的效果。张天亮总结，川普的做法将问题简化，只要不反美，不充当他国代理人，保护美国利益，该国政权即可保留，国内治理由该国人民自行决定。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马杜罗被抓，中共军工致命缺陷暴露，更怕来自内部的威胁。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月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十月贸易逆差降至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川普下令购买2000亿美元的房贷债券，降低住房成本。
华人海外申请庇护多年上升，2025年可能再创新高。
有消息说，中共黑客入侵美国国会议员幕僚的电子邮件。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商务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川普总统加征关税六个月之后，美国贸易逆差降至2009年以来的最低单月水平。去年十月份贸易逆差为294亿美元，较上个月下降 39%，其中出口增长 2.6%， 进口下降 3.2%。 因为政府去年10月停摆，贸易数据也跟其他经济数据一样被停止发布。根据最新公布数据，贸易逆差处于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当时美国刚刚走出金融危机和大衰退的阴影。最新数据也反映了自川普总统去年4月实施自由日关税以来的贸易活动，并平息了之前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担心。数据显示，美国产品市场强劲。 Forward Bonds 首席经济学家卢普基在报告中指出，美国的贸易伙伴仍在继续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和服务。
川普总统周四宣布，美国将买入房利美和房地美20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券。他说， 这将推动房贷利率下降，减少每个月的房贷支出，并减轻民众持有房屋的成本负担。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普尔特随后在 X 平台上证实，房利美和房地美将负责执行这项购买计划。此外，川普总统周三说，为了降低居住成本，他打算禁止大型机构投资者继续收购独栋住宅。他强调，房子是给人住的，不是给公司持有的。让美国人再次负担得起生活，是我最重要的优先事项。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分析师指出，过去十年，私募股权公司和投资公司大量购置了独栋住宅，导致租金成本高涨，房价攀升。川普总统的禁令预计将面临企业的法律挑战，但川普已经呼吁国会立法禁止此类商业行为。
联合国难民署近日发布的2025年初步数据显示，中国人民大规模外流寻求庇护的趋势仍未减缓，甚至可能再次创下纪录。这一初步数据将在2026年初稍后进行调整。目前估计2025年约有近18万名来自中国的庇护申请者，这与胡锦涛执政时期的数字相差甚远，当时每年人数维持在7000到2万1000人之间。最新数据还显示，中国人寻求庇护的目的地出现重大变化，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持续出现申请人数大幅增加。在美洲，美国和加拿大的接收量均大幅增加，美国从68800人增加到147900人，加拿大从2873人增加到6425人。美国以占总数近83%的比例遥遥领先，加拿大以约3.6%的比例位居第三。
周三，《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一个跟中共有关的黑客组织已经入侵了美国众议院多个关键委员会工作人员的电子邮件系统。遭入侵的目标包括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情报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幕僚。报道没有指明哪些具体成员是攻击目标。这次入侵事件已于去年12月被侦测到，但攻击者是否成功存取了国会议员本人的电子邮件，目前还不清楚。被指控发动入侵的组织叫做“炎台风”，这是一个运作了好几年、能力范围极为广泛的组织，被认为跟中共当局，特别是国家安全部有联系。炎台风已经成为美国网络安全的首要关注点之一。美国官员指出，这个组织的行动超越了传统的间谍活动。他预先部署的战略意图使得美国的能源、交通和通讯系统面临高度风险。过去，炎台风曾经入侵美国、加拿大和东南亚的电信网络，并一度成功窃取多名美国高层官员的通讯内容。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马杜罗被抓，中共军工的致命缺陷暴露，更怕来自内部的威胁。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宇航局 NASA 周四宣布，因为一名宇航员出现严重但稳定的健康问题， Crew-11 任务将于周六提前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相关出舱活动已经取消，涉及的太阳能升级并非运行必须。 NASA 没有披露宇航员的病情细节，说是现有的在轨医疗条件不足以全面诊治。 Crew-11 任务原计划2026年3月返航，此次为 NASA 史上首次因宇航员健康原因提前返航。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周四宣布，将以约$7.4亿收购身份管理初创公司 SGNL， 以在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时代强化身份安全防御。消息公布之后，CrowdStrike 股价下跌约 3%。 公司说，此次收购将增强其 Falcon 云安全平台，客户可以更好地管理人类与人工智能的身份访问请求及即时风险。交易预计在2027财年第一季度完成。首席执行官库尔茨说， 这将助力 CrowdStrike 在规模达到数十亿美元的身份安全市场中占据关键位置。随着 AI 发展，身份安全已经成为主要攻击入口之一。此前，微软的 SharePoint 工具曾经遭到攻击。AI 初创公司 Anthropic 也披露了首例 AI 主导的网络攻击案例。
谷歌周四宣布，将为 Gmail 加入更多的 Gemini 人工智能功能，包括自动生成邮件往来摘要等。相关更新将分阶段推出，部分功能将预设开启，用户需要手动选择退出。谷歌说，当用户打开包含大量回复的邮件时， Gmail 将自动提炼对话要点，类似搜索中的 AI 概览功能也将引入邮箱。此外，建议回复功能将基于上下文生成一键式回复，升级原有的智能回复，校对和语法优先能力也同步增强。这次更新是谷歌加速把 Gemini 嵌入它的消费级产品的重要一步，目的在于依托超过30亿 Gmail 用户，与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竞争生成式 AI 市场。受 AI 热潮推动，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的市值近期创下新高，继续领跑科技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军迅速抓获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使中共军方倒吸一口冷气。分析指出，美军的这次行动曝光了中共军工的四大致命缺陷。假如中共在台海开战，美军也可能执行斩首行动。中共高层不仅害怕与美国对抗失败，更担忧来自内部的敌人。请听报道。
美军日前出动150余架军机突袭委内瑞拉，从西半球20个军事设施同时起飞，全程不到5小时就完成了艰难的活捉美国总统马杜罗任务，成为军事史上的史诗级教材，也戳破了中共的种种军事宣传。委内瑞拉的军力有限，无法和美军抗衡，但其拥有俄制防空导弹。中共还提供了 JY-27 米波雷达，号称能发现350公里以外的隐身战机。假如这些防空系统管用的话，美军逮捕马杜罗的行动不可能如此顺利。军事评论人士沈周撰文说，不但马杜罗可能被中共骗了，中共可能也被自己的宣传骗了。眼看美国大军压境，竟然还押宝美军行动不会成功，甚至不敢动手。军事评论员马克表示，这次事件为国际评估中共军事装备的实战表现提供了一个重要观察窗口。对此，台湾国研院研究员沈明士分析，中共军事装备面临四项核心问题。其一，中共逆向工程存在技术风险，部分系统在引进俄罗斯技术后进行改装，关键技术可能被原厂保留或限制，同时替换成中国产零部件后，整体性能和稳定性可能受到影响。其二，材料品质经受实战考验不足。此前，中共出口至东南亚的战车和火炮曾出现膛炸事故，显示品质和监管都存在隐患。三是，中共装备来源复杂，系统兼容性不足，实战中各军种协同效果有限。四是，体制导向影响装备质量，一些装备未经过充分实战化验证，更强调满足上级需求和进度要求。此外，沈周特别指出，独裁政权的最大威胁来自内部。美军特种部队提前几个月建造了马杜罗的模拟住所进行训练，表明马杜罗身边人出卖了他，可能是来自古巴的守卫，甚至是他的副总统。这无疑令中共高层更加心惊。中共中央警卫局或中南海内工作人员都可能向美国提供情报，政治对手也可能会借刀杀人。因此，中共军队的清洗会进一步加剧，中南海内将人心惶惶。沈周进一步指出，美国以缉毒名义迅速抓捕马杜罗，并未向委内瑞拉宣战，美国政权就迅速低了头。假如中共冒险对台湾开战，与美军为敌，那么美军对中共的斩首行动就是战争手段了，这震慑了中共高层，同样算一种战略清晰。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早上爬不起来，下午三点脑袋放空，晚上明明累却又睡不熟。其实不是您老了，也不是您懒，而是您的身体在提醒您元气不够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随时随地补回来的方法，来自韩国景山的参黄片，它选用四到六年根的高丽人参，经过传统的九蒸九晒，做成活性更高的黑参，再以天然蜂蜜低温润制，做成一片一片的小切片，出门放口袋，累了饿了开个会之前一片入口，就能把精神拉回来。
黑参厉害在哪里呢？它不是咖啡那种刺激一下就坠回去的提神，它是从底层改善疲劳，提升免疫，促进循环，帮助记忆，这些功能都已经被韩国官方列入健康食品功效。所以您不是在吃零食，您是在补底气。重点是它真的很好吃，蜂蜜的温润加上黑参的回甘，不苦不燥，连不爱人参的人都愿意吃。一天一片，慢慢的把代谢和循环打开，精神会更稳，专注时间更长，脸色也会更亮，不容易累。
如果您经常熬夜、久坐、出差，换季容易疲倦，这一盒就是你的口袋能量站。更重要的是，现在到 FM961.net 下单，85折优惠。不要等到累垮了才想办法救，从今天开始，赶紧把元气、好气色、好精神慢慢补回来吧。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周末愉快。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在等着您。